蒋平、白云瑞回到开封府，向包大人禀报了经过。包大人非常高兴，虽然说没救回八王，但是收获颇丰啊。起码说白云瑞的官司了结了，完成了一件大事。但是好事多磨，哪能一出手什么都解决了？这包大人就比较满意了。首先一宗大事，南侠自告奋勇上县里头去请刘世奇刘老先生，让他帮忙破九寿朝天平。那么一个人出门太孤单了，让谁陪着他去呢？言还未尽，有人站起来了，吴亚，吾陪着詹老爷走一趟。大伙一看乐了，说话的正是圣手秀士冯渊。冯渊为什么主动报名呢？有原因。听前文书啊，您还有印象，冯渊跟这刘世奇还沾点亲，管他叫二舅。因为冯渊的大舅是生铁佛刘万通，刘万通呢出家在铁佛寺，跟刘世奇是亲叔伯弟兄，从那儿论，所以管刘先生也叫二舅。那么他去了不是好说话吗？大家点点头，行了。别看冯渊能耐不大，足智多谋，要论这脑瓜不次于方叔安，多年闯荡江湖，经验也不少。南侠也满意的点点头，行了，有我们爷儿俩足矣，事不宜迟啊。这爷儿俩马上起身去请人。当然了，光这么走能行吗？带了足够的钱，另外呢，包大人还写了封请帖，拿这东西他正重啊。这爷儿俩骑着快马走了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开封府还有一摊子事儿呢，抓了俩俘虏，一个是柳叶猫阿四，一个是玉面小如来张小西，起码把白云瑞的案子得了结清楚。包大人升堂，把俩人带上来了。别看平时这俩小子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，可到现在身为阶下囚，刑具一带一带上公堂，俩人傻了眼了，问什么承认什么，没费劲儿就招了供了，把陷害白云瑞的原因始末缘由全都供出，而且画了供。包大人吩咐一声，把两个人打入死囚牢。第二天正是皇上升座大殿的日子，包大人穿着朝服赶奔八宝金殿，到那参王拜驾，见着四弟仁宗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一开始仁宗挺不高兴，听说包大人把白云瑞给放了，不请旨就这么干事儿，这不以小犯上吗？眼里还有皇上吗？等包公陈述完毕，仁宗这气儿才消了，转怒为喜呀！啊，太好了，这两个贼现在都在开封，正是臣以沈清问明，这是他们的口供，请陛下龙目御览。四弟仁宗看了一看，跟包大人说的一般不二。为了证实这个事儿，皇上降旨叫太师庞吉、户部尚书李天祥、大理寺正堂温彦博、刑部正堂杜文辉、都察院的长院范仲宇五堂会审，把这事落实了。简短解说， 五堂就会审，一点不差。五个人高高兴兴据旨上报，四弟仁宗恩准呐、啊，问太师庞吉：“老太师啊，现在白云瑞的官司已经了结了，杀死三国舅的正凶已经落网，根本不是白云瑞所为，现在都审问清楚了，你还有何说呀？”老庞吉也是满面羞愧呀、啊，谢主隆恩。再看庞吉拉着包大人的手：“包大人，全怪我老糊涂了，我痛子心切，满嘴胡说，冤枉了你，冤枉了云瑞，我心里头觉着很不是滋味。”包大人也说了几句客气话。那么这个事情结束了。阿四假白云瑞，那还有好果子吃吗？等到秋后处决，先投入死牢，这件事就算完满的过去。白云瑞依然是官夫原职，同时皇上降旨表彰了方叔安，因为八王现在没救回来，给什么奖励没做决定，等八王请回来再庆功吧。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，话分两头，单说南侠和圣手就是封渊，爷儿俩骑着两匹快马，如飞似电来到南郑县，飞马进了县城啊，连歇都没歇，先找了个点心铺，买了不少的礼物，然后骑着马找福寿堂。小县城才多大呀？这么一打听，有人用手指，就是那鼓楼旁边。到这一看，可不是吗？金字牌匾“福寿堂”，吁吁吁吁吁！爷俩甩凳下马，把马在门前拴好了，南侠在前，冯元在后，进了药铺。一看有四五个小伙计，抓药的、打算盘的、干什么的都有。南侠冲着上年纪那个主一抱拳：“哎，这位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”这主抬头一看，面前站这人，看这样能五十岁，面如冠玉，三绺黑胡，长得精神，后边还跟着个年轻的，相貌不俗。他赶紧把手中的活放下了。哎，二位有事吗？南侠就问：“请问这是福寿堂吗？”“对呀。”“你有事？”“请问刘老先生刘世奇是在这儿吗？”“啊，那是我们掌柜的，还是坐堂先生。”“哦，那就对了。刘老先生现在何处啊？”“我们是从开封来的，想求见老先生，有要事相商。”“啊，哎呀，二位啊，你们来的不巧，老先生不在家。”嘿，南侠一听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，就怕这事儿。“哦，那么老先生上哪儿去了？”“是这么回事。哎，我们老先生啊，医道高明，每天呢到这来请的人那都太多太多的，排不上号。他有个亲戚在乡下，老太太得了重病来不了，所以恳请我们老先生去给医病，已经走了两天了。”“哦，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快了，大概今儿个晚上不回来，明天一早也得回来。”“肯定吗？”“那当然肯定了。这跟您说，老先生这一走，我们抓瞎了，看病的人有的是，他要不来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派人去找去了。老先生说了，今儿晚上肯定回来，就是有点急事耽误了，明儿早也能到家。”“哦， 南家跟冯渊一商议，咱没必要下乡了，东一头西一头的疲于奔命，找不着怎么办呢？还不如在这死等。既然这个人说的这么肯定，两个人把礼物拿过来了。我说您贵姓啊？免贵，我也姓刘。我说刘师傅，我们是开封府来的，衙门的。包大人那儿的。对，我们过去跟刘先生认识，那也是我们的前辈。来请他呢办点事儿，帮帮忙，结果他不在。这是给他老人家买的点礼物，拿不出手，先放到柜上。老先生来了，麻烦你转交。另外老先生一旦回来，你呢帮帮忙，就说开封府有姓展的姓冯的前来拜望，有急事找他老人家。那行了，那你们是回开封啊，还是住在县里？我们就住在县里了，多能见着老先生再说。拜托拜托啊，别客气别客气。南侠一看人家挺忙，把礼物放下，跟冯渊俩人离开药铺，把马解下来。爷俩一商量，上哪儿去呢？哎，离这不远，找个店房先住下吧。结果找来找去，离这不到一里地，有一座店房叫贾家老店。哟，这店房还真挺大，肯定在本县来说是头一家。广亮的大门，旁边有个大院，拴牲口的。爷俩挺满意，商量商量就住到这儿了。伙计把牲口牵下去，南侠告诉明天我们还要赶路啊，刷洗印六这活交给你了，到时候多给赏钱。是了，您放心吧。把牲口牵下去，爷俩拎着包到帐房，登上计之后给安排住宿的房间，一个小跨院，两间房，院不大，干净利落，房间挺宽敞，宽大明亮。爷俩就住到这儿了，梳洗已毕，倒到床上歇着。这冯渊就问乌鸦展大叔，你说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呀？我看没什么变化。乌鸦，这刘世奇要不回来，这事可麻烦了。我们跟郭昌达打赌击掌，十天的功夫眨眼就到。是啊，我比你还着急呢。但愿那个人说的是实话，晚上老先生回来，最迟明儿早回来。不如啊，咱们歇一歇，吃完了晚饭再上药铺去一趟，万一回来咱们就见着了。哦，您说的有理。连日来太疲倦了，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休息吧。爷儿俩再不说话了，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这觉睡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，一直睡到掌灯了，爷俩才起来梳洗已毕，吃罢了晚饭，天就黑了。好在不太晚，街上还有行人呢，爷俩也没骑马，又赶奔福寿堂药铺。到这儿你刚关门，把门砸开，正好遇上白天那主。这主乐了，哟，二位来了来了，请问老先生回来没？
没有。
南侠就一皱眉呀，天到这般时候要没回来恐怕回不来了。
就是就是，
那就是明天早晨能回来。二位实在对不起，这个明儿早晨要回来我们给您送信儿，您住到哪儿了？
不必，
明天早晨我们再来。真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。爷儿俩转身刚要走，那主说话了：二位留步。哎呀，我想起点事儿来啊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这个天没太黑之前，我们这儿来仨人，也是从开封来的。
是吗？
南侠和冯渊就是一愣，心说谁呀？难道蒋四哥不放心又派了仨人？这可得问清楚。三个人叫什么名？他没说，我们也不好问。长得什么样？
长得，
对了，有个上年纪出家的和尚。这和尚个不算高，最特殊的是脑袋脖子一边粗，年纪不小了，相貌挺凶恶的，但是他没言语，就是那么个和尚。还有一个漂亮小伙儿，说漂亮小伙儿吧，也有三十来岁了，白面净皮，穿白挂素，穿的干净利索，还挎着口宝剑。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赤红脸酒糟鼻子头，背着一把挺厚挺长的刀。这仨人来了，也打听我们老先生在家不。我也是说的这套词儿，本来我说的是实话嘛，说今儿晚上不回来，明儿早能回来。他们也没说旁的，就说找老先生有急事儿，就这么他就走了。
呀，这是谁？
南侠想了半天想不起来，冯渊也一个劲儿的嘬牙花。我这仨人冲这一描绘，不是开封府的。那和尚好像是金掌佛禅，怎么可能呢？佛禅是我们的对立面，他怎么能找到这儿来？那俩人谁？算了，又一想，人家刘世奇也是名人呐，每天拜访的人有的是啊，费这脑筋干嘛？所以也没说什么，爷儿俩回奔店房。到了店房里头，谁都没词儿了，干脆睡觉吧。明儿个大早咱就起来，看看老先生在不在。老先生要没回来，我们骑着马问清了地址，到农村去找他，不能再等了，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。爷俩回到屋了，梳洗已毕，把门插上。冯渊就发现那桌上有张纸条，耶，乌鸦，咱的书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南侠欠身一看，哟，上面写着墨笔字，借灯光一看，上写四个字儿：小心刺客。这谁写的？甭问呐，这是一家人呐，提醒我们小心刺客。小小的县城，哪来的刺客呀？看着字迹，听眼熟，可想不起来是谁写的了。不用问，这是高人示警，给我们提个醒啊！爷儿俩顿时就紧张起来了。冯渊也认这几个字，看完了就说：“乌鸦，詹大叔，这是哪个人写的？莫非这是个贼电？要不这刺客从何处而来呢？”你说的也在理，看来今儿咱这觉还没法睡了，还真得留点神。咱们死不死是小事，别耽误请人这大事。就是就是，爷儿俩困意皆消，顿时就紧张起来了，把这纸条烧了。爷儿俩就在屋悬嘛，哎呀，两间房里里外外，床上床下，包括这四壁俩这个翻呢，正翻着的时候，冯渊说话了：“呀，詹大叔，你看。”南侠赶紧过来了。外间屋迎着门是一张八仙桌，八仙桌有桌围子，一边一把椅子。冯渊把这桌挪开了，用手往下一指，南侠蹲下，这才看清。 方砖铺的地，但这八仙桌底下这方砖凸起了一块。冯渊用手一指，然后拽出刀来，用刀尖一撬，铁板是活动的。乌鸦詹大叔，地道，
对，是地道。
哎呀，要是好电房，哪来的地道啊？莫非是黑电？哎，这不错，我们在里间屋睡着了，人家顺地道钻上来了，神不知鬼不觉到屋里把我们给收拾了，所带的值钱的东西归人家了。南侠干什么的？闯荡江湖几十年，经验丰富，类似这种事情那经历多见得广。冯渊就是绿林人出身，也干过这个，能骗得了他吗？
嘿嘿，看来那个人给提醒还真说着了。
冯渊一笑，乌鸦，我站得住啊，我今天晚上是睡不着觉，不如我们抓点贼玩吧，倒开开心，盼到天亮了我们去干我们的事情。南侠也乐了，不是抓贼开心，是怕贼把我们伤着。好吧，爷儿俩周身上下手指紧沉利落，一个提剑，一个合刀，往左右椅子上一坐，闭目养神，等着这个地道里头往外钻贼。书说简短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二更天过去了，爷儿俩谁都没睡啊，耳朵支棱着听着。刚过了二更天，就听这脚底下有刷刷的声音，声音极小极小的，你要不是注上意，不是留上神，根本你听不见。爷俩顿时把眼睛就睁大了，同时站起来注目观瞧，没声了。又停了一会儿，声音又响起来了，比方才的声音稍微高着那么一点儿。紧跟着看地上的方砖活动了，一起一起，爷俩互相看了一眼，心说话来了，你瞅见没？又待一会儿，就见着方砖一转个，地道口这盖轻轻的掀起，从里边黑乎乎的冒上一个人来，爷俩的心顿时就紧张上了。但是冒上这个人来，穿青挂皂，看不清五官相貌，手里头也提着明晃晃的钢刀。南侠一看不下手，不行了。